咁啊，我首先咧，一齐读出今日嘅经文。今日嘅经文咧喺希伯来书第三章。咁我会读七至十九节，我邀请大家一齐读四章一至十一节。咁首先请听我读出七至十九节第三章。圣经咁样写嘅话，所以正如圣灵所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就如在旷野受试探之日。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他们的心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向谁发怒四十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旷野的人吗？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一起读四章一至十一节。好，一、二、三。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亦旧存在，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轮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工作。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这安息保留着，让一些人进入，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不顺从而不得进去。所以神多年后借着大卫的书，又定了一天，今日，就如经所印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使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保留着，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顺从而跌倒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面对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层一层的层次是给我们梳理。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因着圣灵而能够明白，也都更加求上帝你自己藉着你的灵继续向我们心中讲说话，以致我们是从你得着安慰和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失眠，有多少人试过失眠的？很多，跟早堂差不多，很少过早堂一点，可能早堂年纪大一点。我也试过失眠，很长的时间睡落床，睡了一阵无奈就醒了，醒了就睡不到了，睡不到就叫自己眯埋眼，眯埋眼的脑依然在转，依然都是睡不到，甚至要用药物去帮助。第二天一早起身想叫自己睡都是睡不到，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很辛苦的这段时间，也都很困难的觉得。我知道现在社会事件很多人都不敢睡之前碌手机，碌几碌又是睡不到，脑子不断出现很多的景象。失眠的香港人越来越多。回想大概十年前我这个失眠的经历，我就认识到神赐下睡觉是一件很奇妙的事。睡觉是一个休息，让人可以放低一切的东西，好像进入一个未知的时间和空间，一切忧虑一切的忙碌都没了。神有特别，我想神是一个休息的神，他将每一天定下一个休息。我有一张投影片可以 可能啲投影片有啲亂啊，咁就可能好需要麻煩阿 Benis 幫你去跟啦。咁咧每一日定下一個休息，甚至咧唔單止每日定下我哋能夠有瞓覺休息。如果你就算冇咗呢個每一日嘅休息嘅機會咧，我哋都好苦惱，甚至咧好多人要研製好多藥物去醫治。但係神咧又定下每個禮拜嘅休息。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喺國內廣州有段時期，為咗要捉生產啊，咁我想改咧十日休息一次啊，即係咧大家全部十日休息一次。咁啊搞咗一個月就搞唔掂啊，要翻翻轉頭啊，即係咧冇人搞得掂嘅咁。咁神又好好俾我哋七日休息一次。咁唔單止七日休息一次，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咧。他们会有逾越节、收获节和住棚节，一年有21日的大假，即是他们可以休息。我可能夹埋公假，不知道有没有21日，大家就又要休息。不单止每这个一年的休息，每七年神又订立一个安息年给人去休息，给地去休息。然后不单止每七年一次安息年，50年有一次的禧年，不是49，50年一次禧年。咁咧，禧年裏面咧就欠嘅債可以完全唔還啦！哇，匯豐啊、恒生啊、渣打嗰啲全部都忘記曬佢啦！哇，好好啊，係嘛？即係咁啊，就等大家重新嚟過。咁我哋一生人都未好難會經歷兩次嘅禧年噶啦，但係神咧就係、定下咗呢五個嘅休息咧，俾人咧係去邀請人進入休息。我哋今日選讀希伯來書咧，因為我哋咧一路接觸緊社區，大家從我哋選嘅禱告事項都睇見，我哋同社區有好多密切嘅關係。譬如今日我哋有一個嘅私有計劃，就係咧我哋同關愛基金配對，我哋嘅基金咧能夠咧幫呢度嘅孩子佢哋儲2000，關愛基金同埋其他啲嘅機構咧另外儲4000，過兩年咧佢哋一路累積呢筆錢咧，幫佢哋圓一個心願。我哋希望藉住呢个服事咧，接触呢度嘅社区，接触呢度嘅家长，我哋好想接触好多人，所以我哋选择之前选择咗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就帮我哋睇喺波斯一个完全唔认识神嘅政权下边，我哋点样做见证。我哋今日去睇希伯来书咧，就系讲我哋作为一个属灵嘅社区，喺众多嘅患难里边，喺加尔被夺去啊，甚至希伯来书讲嘅里边咧，我哋点样喺患难里边依然刚强。喺之前两次讲到，首先讲到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终结，就正如太阳终结了月亮和星星的照耀一样。上一次我们的实习神学生 Terry 先生讲到，耶稣基督比天使比摩西都要大。今天这段圣经继续去延续这个的概念，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终结，亦都胜过天使和摩西。在一章二章希伯来书十一次引用了旧约去证明耶稣就是旧约的总归。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在诗篇95篇，他今天所引用的诗篇应该是第12次引用旧约。所以诗篇95篇，如果大家看你的程序里面，他是这样写的。所以正如圣灵所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就如在旷野试探之日，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他们的心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是诗篇95篇。但是这篇的诗呢，在3至4章4次的引用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不同的作者或者来源。在第3章第7节，这篇诗的作者是圣灵，正如圣灵所说。去3章15节的时候呢，就再引这篇诗的就是经上说，就是说圣经就是圣灵的作品。去到第4章3节，同一篇诗呢，它是这样写的，正如神所说，圣灵和神同样是圣经的作者。然后去到第4章第7节呢，它再引用这篇诗篇的时候，所以神多年后藉着大卫的书，所以大卫也是参与了这篇诗的创作。圣经、圣灵、神和大卫都是诗篇95篇的来源，而耶稣是这4个来源的最后的归结。这个令我们想起1章1节所讲话，就在这末世，神藉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在古时藉着多次多方众先知向我们说话，但是今日在这个末世，神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最后讲这番的说话。诗篇95篇讲一番什么说话呢？诗篇95篇继续讲一番说话，就是耶稣大过摩西。为什么耶稣大过摩西呢？我们看这篇诗篇呢，其实是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如果你回到诗篇95篇，就算你本圣经回到诗篇95篇第8节呢，是有少少不同的。诗篇95篇第8节是这样写的，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玛撒的日子。 原来呢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有两个地名的，米利巴同埋马撒。但是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两个地名不见了，就变成背叛之时试探之日了。原来米利巴就是背叛的意思，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为什么会改了呢？因为犹太人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大概三四百年，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了希腊文。希腊文翻译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翻译个地名，将地名的意思翻译了出来。我哋好难唔讲啦，譬如我哋所有地名都有意思，油麻地咁，佢就直情将佢系有油有麻嘅，有卖油有卖麻子嘅地方咁样，佢直情系咁样翻译咗出嚟。所以咧喺希伯来书佢系引用七十士译本嘅希腊文圣经嘅，所以咧米利巴就翻为背叛，马撒就翻为试探。呢篇诗讲到神容忍咗以色列人四十年，呢、这个四十年系同米利巴好有关系嘅，因为喺出埃及嘅路上边有两个嘅米利巴。一个在以色列人啱啱出埃及的时候，四十年之前在靠近埃及的利非定有一个米利巴。当时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这样写过，以色列人呢那时投诉没水喝，摩西就击打磐石出水。摩西就指责那群以色列人说了，摩西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并且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这个是第一个米利巴。当时以色列人经历过过红海，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然后掩盖了埃及的大军。然后以色列人经历了马拿，但是去到米利巴的时候没水喝，他们就问耶和华到底是否在他们中间的。摩西就发怒，就叫那个地方叫米利巴。四十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边缘的沉的旷野，他们再一次没水喝，他们再一次投诉。那次摩西发怒，冇尊神为圣。虽然摩西同样是击打磐石，但是四十年之后的米利巴，民数记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咁写，摩西举起手来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渴了。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要赐给他们的地去，这就是米利巴水。因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摩西这段圣经讲，他说不信他，他不是说以色列人不信他，神说你们是说摩西和亚伦你不信他，以致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刚才那个大伯拿讲大卫那块地。四十年之后第二个米利巴，摩西亚伦不信，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他们两个人和那一代的出埃及的人一样，倒在旷野，不能够进入神所讲的我的安息。四十年之久，最后连摩西都不入到安息。这里显示着耶稣比摩西要大，耶稣比摩西要大。那摩西不信代表什么呢？不信代不代表他不得救呢？不信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思想摩西的不信，在希伯来书第十二节，圣经继续讲完这段的诗篇九十五篇，就这样讲他的呼召，就是这样：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神。首先这句经文是讲给弟兄们的，警告说你们中间弟兄们可以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留意，不是说未信的人不信，而是弟兄们你们中间有人不信，就如出埃及当日有人他们存着邪恶不信的心。这种不信很明显不是说不信有神，他们个个都见过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他们观看神的作为，他们见到红海分开，见到马拿降下，但是这个不信是什么？他说是离弃了永生的神，离弃了永生的神。他们不是离弃神，他们离弃永生的神。什么叫永生的神？永生的神说神是永远活着，今日依然活着，今日同人沟通的，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帮你分开红海的，有人追杀你的时候可以用红海掩盖追兵的，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降下马拿令你一家丰足的。你信的神是一个死的神还是活的神呢？如果你信一个活的神，当社会陷入困境的时候，你知道神是会继续介入这个社会的。你信一个活的神，无论你几咁渺小，你觉得你的问题几咁细微，如果你信一个活着的神的时候，他依然要带你走过你人生的旷野。但是以色列人当日拒绝，在缺水的时候就拒绝相信神依然活着，他们拒绝相信神今日可以赐下水源，他拒绝相信神今日依然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圣经咁样评论嗰代人，十六到十九节话：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向谁发怒四十年之久呢？岂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旷野的人吗？他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顺的缘故了。他们不信，不是他们不信有神，他们信有神，他们出了埃及了，他们不信是不信永生活着的神可以一步一步带他们行过无水之地，走过旷野。所以圣经说那代人心模糊，不知道神的道路，他要求我们要信，要信一个活着的神。但是当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四章三章十二节，他不单止呼召我们信一个活着的神，他说我们的信要比摩西的信更行前一步。希伯来书我们呼召我们要信的就是一个更加真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神。我们呢，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没看过亚视一个节目叫做《今日看真啲》，那个外星人不断解剖那个，大家可能还记得《今日看真啲》。以前这个节目叫《今日看真啲》，在希伯来书有七段的经文使用了今日这个字，我们由今日看真啲，看看希伯来书怎样用今日，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说我们今日要信同摩西所信的更加不同。我们先看第一个今日，三章十三节圣经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趁着有今日，今日啊，今日有多少日呢？就日日都是今日。他说你趁着还有今日，就日日彼此相劝。所以今日是要日日相劝。那这个今日是什么来的呢？这个今日是呼应第三章七节、三章十五节和四章七节那个的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的今日。那今日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呢？几时才是今日呢？我们看另外希伯来书一前一后引用今日，我们就明白了。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引用今日，是诗篇第二篇，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五章五节又引用诗篇第二篇讲，同样基督也没有自取作大祭司的荣耀，而是在乎向他说话的那一位，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两段经文讲的今日是什么？今日就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今日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神，这个就是今日了。耶稣基督几时是神的儿子啊？几时是神啊？希伯来书最后一次讲今日是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都是神的儿子，他没有一刻不是神的儿子，他永远都是神，没有一刻他不是神。他道成肉身之前是神，道成肉身之后是神，他复活之后亦都是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讲的摩西未看到的，今天你要看到，你要信，你不单止信神一个活着的永生神，你要信耶稣基督就是真神。我们凭这个信行入一个不一样的安息。希伯来书藉着诗篇第二篇指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劝勉就是趁着还有今日。今日就是什么？当基督这个神圣完全显明出来的就是今日了。趁住有今日，日日就彼此相劝。以前可能未看得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未看得完全清楚摩西的日子看不清楚，但是今日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要日日彼此相劝。而这个相劝的内容是什么呢？第十四节，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起初的信心，信心这个字呢，原文是 hypostasis 这个字。Hypostasis 这个字呢，我跟大家读 physics 的人听过了，就是本质的意思，或者 chemistry 那些听过了，本质的意思。希伯来书三次用这个字，第一章第三节它是这样用的，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耶稣基督就是神的 hypostasis，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质，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而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很熟的经文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 hypostasis 这个字。我们仰望基督，仰望着什么？他就是神，这个就是信心。我们仰望基督就是真神，三次用 hypostasis 就是说耶稣基督今日显明了他的神圣。所以我们日日相劝是什么？就是将我们这个起初坚持确实的信心，确实坚持耶稣基督的信心夸耀到底，我们就在基督上面有份。耶稣基督永远是神，他昨日今日直到将来都是神，而他亦都是永活着的神， 他昨日今日都要解决我们的难关。我们信紧一个这样的神。既然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他大过摩西。正如房屋大过建造房，建造房屋那个大过房屋，就正如希伯来书所讲，他大过摩西，摩西根本不能跟他相比。讲到这里的时候，既然基督是他永活的真神的时候，他跟摩西另一样不同，他就带我们进入一个另一样的安息。我们回到诗篇95篇的空间，诗篇95篇是大卫书上的诗，写的日子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500年了。大卫的诗篇继续讲话，今日你再听神的话，你会进入另一个安息。所以那个安息，今日整篇诗就解释紧，不是迦南地的安息。耶稣作为真神，他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摩西带我们入不到的安息。我们成日都问摩西是不是得救啊？如果他不信，摩西不能够入迦南地，不代表他不得救。摩西登山变像的时候同耶稣一起，甚至在希伯来书第11章讲，摩西是仰望着天上的城，他不是望着地下的耶路撒冷得救，他望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得救。他进入另一种的安息，那种安息不是他自己带自己入到去的，是唯有耶稣的救恩可以带人入去。耶稣作为真神，他带我们进入的安息远超过摩西的安息。就正如我们刚才4章1至6节我们这样读到的，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因为大卫的诗篇依旧存在，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论到第七日又一次说，到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工作，又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这安息保留着让一些人进入，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不顺从而不得进去。这里讲到有福音传给我们，这个福音跟摩西的福音已经不同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就是讲什么？耶稣基督就是真神，耶稣基督作为真神，他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完成了一次过的救恩，成为了大祭司，除去世人的罪。我有一张的投影片讲耶稣基督的七个的超越，可能麻烦 Benis 要找一找。耶稣基督是旧约先知所指向的，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他是诗篇旧约的总归，甚至是大卫诗篇的总归。耶稣基督超越了大祭司，耶稣基督成全了是一个的新约，成全了旧约，耶稣基督超越了旧约的祭物，然后十至十三章先讲到所有劝勉的总归。今日就是得救的日子，希伯来书七次引用今日，就是今日每一日都是那个日子。你要趁住有今日，要传扬这个福音，带人进入一个摩西带人入不到的安息。而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不是迦南地的安息，这个是神所享受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十三次引用旧约，就是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六日创造之后，神赐福给第七日，将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日神安息了，揭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这里讲不是说他揭了他部分创造的功，神是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功，一切无一样留低未完成，他所有创造的工作他已经在第七日完成，然后他安息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你的小孩子如果是乖那些，真的很紧张做功课，做完功课他做完想怎样？快点做完怎样？是的，玩吧，快点哇就想做完，然后可以拿个游戏机出来玩这样。这段经文同样，神完成了他所有的工作，他想怎样？他想邀请我们一起去玩，一起享受这份的安息。他说我做好了个花园，做好了个食物，做好了动物，做好了整个创造，你跟我一起享受这个安息。这个是人生终极的安息，这个是人生最大的安息。刚才我讲到五个的安息，包括了每日的安息，我们的睡觉，一个礼拜一日的安息日，一年三次逾节、住棚节、收割节，然后七年一次的安息，安息年，五十年一次的禧年，连埋应许之地那份安息之地。我们看看这个《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他讲着摩西是带人进入迦南地作为一个的安息。 他说因为你们在还没有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所给你的产业，这里跟摩西和以色列人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住在耶和华你们神给你们承受为业的地，他又使你们得享太平，不受四围一切仇敌扰乱，使你们安然居住。这个安息是迦南地的安息，连同刚才那五个安息，六个的安息都不是真的安息，这六个安息都不是真的安息。真的安息是天上神揭了他创造的功，他说来吧和我享受的这个的安息。这七个的安息，这六个的安息都是指向最终第七个最完美的安息，就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休息下来的安息。很多时候我们睡不到觉，很多时候我们很艰难，我们因为未能够在地上有这个心进入这个安息。既然迦南地不是真的安息，神最后再施救恩引人进入创世的安息。七至十一节他继续这么写，所以神多年后藉着大卫的书又定了一天，今日如以上所印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意思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另有一安息的安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保留着，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揭了自己的工作，正如神揭了他的工作一样。这里讲到另一个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住的，而十一节讲这个安息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的，即是讲这个安息是什么呢？这个安息是在末日的安息，原来在创世时的安息一路延展到末日的，中间下面有六个的安息，显示原来在天上有一个完美的安息，我们要进入这个的安息。这个安息由神创世的时候揭工，到末日的时候依然邀请我们。所以在这一刻去看安息，除了一个创世的概念，也是一个末日的概念。跟着圣经讲，在那一天我们会揭了我们的工作，正如神揭了他的工作一样。原来神的安息是横跨创世和末日，今天是藉着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进入这个安息。所以我们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讲他是安息日的主，因为是唯有他统领着这个影子的安息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令到我们信过一下可以能够最后进入这个安息。以至刚才我们读经文不断讲到那一日，那一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那一日对于信徒来讲是一个安息的日子。在约翰五章，耶稣不是大慈在安息日医好一个瘫子，当时犹太人就控告他干犯安息日，耶稣是这样回应，耶稣回答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了这缘故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把自己和神看为同等。耶稣将自己等同父神，因为他跟父神一起做事。刚才不是说父神不做事的吗？父神停了他创造的工作，但是他拯救的工作一路没有停止，父神一路邀请人进入他的安息，而耶稣基督来到钉在十字架，就是最终最大的邀请，说真神今日成为人，为你钉在十字架，洗去你所有的罪，邀请你进入最大的安息。这个安息摩西不能够带你去进入，这个安息耀眼过所有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刚才有读过，虽然这里没有印出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诗篇九十五篇作为神的道，显明神的心意，也都敞开你的心意，问你到底怎样回应这个诗篇，你到底看不看耶稣基督就是真神，你看不看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永生的神，他今天要介入你的生命，解决你的难处，就正如当日他可以赐水给以色列人喝一样。今天神的话依然是两刃的剑，剖开我们的心，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来临，诗篇九十五篇就是这把剑。今日的基督依然施行拯救，依然再一次显明他的救恩和福音。而这个超越的基督给我们有几个的回应。第一个回应，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日日相劝。我们趁着还有今日，今日不是永远存在有今日，但是每一日都是今日，在段经文讲。我们就要相信，在今日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我们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可能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相信耶稣是真神， 但是我们可能好多人在座当中有困难来到的时候，就没想他是永生的神，他今天依然要解决人生的难处的神。我们不要好像摩西那代人那样，吃完玛拿过了红海，当没水的时候就争闹，反而继续相信神，他今天依然供应。我们相信神包括在人生的逆旅里面，可以一步一步每一步介入，直到带我们进入最后的安息。神揭了他创造的功，今天正是藉着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从罪、从死亡、从控诉里面得到安息。我们也都因为耶稣能够从天父重建关系，以致永活的神每一刻会照顾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若果信耶稣的话，我们心灵可以首先得到安息，不再为自己忧心忡忡。我们对前景望上去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担心，我们知道身边更加多人需要这个的安息。神的道将自己的生命显明出来，也都要求我们的生命向他赤路敞开交账。我们趁着有今日，就要日日相劝，劝人认识这个耶稣。外面有更加多的人睡不着，有更加多人对前景失去信心，我们更加需要每日相劝。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不同的新闻的谣言又好，真事又好，我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每日都 app 紧啊，嗰啲群组咧，哇又杀人啦，又咩啦咁样，哇日日都日日都同我相劝噶，仲唔出嚟咁样样啊？即系咧都劝紧我噶，基本上嗰啲嘅文字。调翻转，我哋有冇日日相劝，劝翻佢哋？有一个真神就系、是、耶稣基督，佢今日系永活嘅神，依然要照顾呢个城市，依然要照顾呢个国家。今日唔系永远嘅，但系趁住有今日，就日日都要相劝。不要浪费了这刻福音的机会，趁有今日。第二个劝勉就是要进入那日。今日不是到永远，因为有那一日来临。这个带我们去到希伯来书，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我们知道有一个日子临近，今日我们劝紧，但我们知道有一日会临近。那一临近的时候是审判的日子，但是那日临近也是安息的日子，对得救的人。所以既然知道那日要临近，我们要怎样？不可以停止聚会。有人说聚会多久一次呢？一周一次。甚至社会事件可以令到一周一次的聚会都不发生。但是希伯来书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要怎样？彼此劝勉。跟着看第三章的劝勉是多久一次的？几耐一次啊？日日都要劝勉，日日都可以聚会。我差不多日日都同基督徒聚会噶。啊，早排早嗰几日去阿伯母屋企食咗一餐好丰富嘅晚饭。前晚就喺天晴阁，琴晚就喺工联会食蛇羹，全部都系啊，唔系选票问题啊，即系只系去咗工联会食蛇羹啫吓。晚晚都同弟兄姊妹一齐彼此嘅劝勉，趁住有今日。我们的聚会可以日日，你一个礼拜一次的聚会，人要删你聚会用什么？你日日都有聚会，人你删不到你聚会的，基本上日日都可以聚会。因为既然知道那个日子临近，我们日日都要聚会，以致我们不会被恶所胜，或者不会被仇恨所胜，也都不会被无奈所胜。我们日日都彼此安慰鼓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更加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第三个劝勉就是给我们呢，不单止看着那天我们日日聚会，就是要拥抱休息。如果你有难处的事情，今天圣经呼召你拥抱休息，就是将这些难处交在神的面前。正如当日十年前我将这些难处再放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能够慢慢的再睡得着。今天当有困难的时候，我都再跟神说，这些是你承担的难处，你依然是活着的神，你依然是教会的主，再将难处交在你的手，你依然会带给我安眠。我们珍惜每一晚的睡觉，珍惜每一个礼拜的休息，能够竭力的每个礼拜休息，是不是？每个礼拜休息就是要竭力的，一不竭力你就做了事了嘛，基本上。珍惜每年能够有三次的休息，能够在我们一起的退休会，一起的短宣，一起不同的服侍，甚至我们今年来的圣诞，我们有七个的活动，有圣诞恩临马鞍山，竭力的在当中休息，以致能够彼此的相劝。 在今个礼拜我们很不幸有三个信徒是离开了我们。就是有陈弟兄，他又在骨肉的肌肉萎缩症里面。邵荣传道帮他洗了礼，美恩传道不断地跟他查经，他的信心很坚固。今天 Banners 后面他继续依然回来跟我们按这个 PowerPoint， 他爸爸在昨天离开了世界。爸爸在很奇妙的日子请我上去吃饭，都是聚会的日子，上到他一家吃饭，接受耶稣基督承担他的罪债，他信了主。在离世的时候，虽然爸爸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当诗歌当祷告临到的时候，他心中平安。有我们之前讲过嫦娥姊妹，星期四又能够去看到他，看到他很虚弱的身体，我心中都有很多难处，很多的祷告，神亦都在昨天接了他回天家。当然生命我们要努力活每一日，在约伯的日子，他只是就助自己的出生，他不寻求自己的死亡，这个提醒我们，我们从不寻求自己的死亡，因为在神的手中。但也同时提醒我们，如果有亲人离开世界，我们都将他再一次交在安息的神的手中，神呢会接他去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都趁住纵有今日，不要轻看每一个的晚宴，不要轻看每一个跟家长的相聚，天天相劝，将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虽然大过摩西，你虽然大过天使，但是你却是愿意来到为着我们得到的安息，钉在十字架上面，将我们带到永恒的安息的里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竭力进入那个的安息，让我们不要轻看每一个的聚会，不要轻看每一个的相劝，特别当现今世代邪恶的时候，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天天相劝，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几时临到，但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主啊，都让我们继续纪念你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我们的神，都是我们的主，都是永生的神。若我们人生有任何的难处，我们再一次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无论这个难处可能大到旁人不能想象，或者细微到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但是你就是当日分开红海赐下玛拿并在磐石出水的神，你必定带我们走过人生的旷野，直到我们在天上见你的日子。我就求主你这样坚固我们的信，让上帝的说话丰丰足足临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单止自己信，亦都在纷乱的世代，藉着来紧十二月你自己的节期，使到马鞍山更加多人能够得着这份的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